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信息的重点。
实际上，我们借着圣灵而能够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潜质是巨大的。神要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要借着他的灵给我们加添能力，这绝对是奇妙的。所以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微小的一位，也能够被神的灵所充满，而与耶稣基督在这个荣耀的团契中同行。
每个人都要与别人建立关系，这是神赋予我们的能力。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过于重视与别人的关系，以致与神的关系却断绝了。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教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讨神喜悦却会引起所爱的人反感呢？我们要从今天的信息中认识到那股能够凝聚人在一起也能够把人分开的力量。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再次分享主的教训，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记载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耶稣差遣了门徒出去，接着呢他就出发，跟随在门徒的后面进入各个城市去。十二门徒有点像做主的先头部队那样打头阵，为主铺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和第三节里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时候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关在监牢里，之前呢施洗约翰一直都在传道，向人们宣告说天国近了。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现在呢约翰仍然被关在希律的监牢里，他似乎在对主说，嘿，我们动手吧。因为啊，约翰也不完全清楚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的使命，但是他一直在期盼着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天国能够立刻建立起来。而事实上耶稣却还没有宣告他的能力，也还没有推翻罗马政府的恶，而约翰呢却仍然在监牢里，他渐渐地失去了耐心了，所以他差遣门徒去见耶稣，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让我们动手吧，我不想继续蹲在监牢里了。你就是我们寻找的那一位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个人呢？耶稣这样回答他们，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到第六节里这样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施洗约翰，却引导约翰去留意他的事工，就是他一直在做的工作。你还记得吗？耶稣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跟门徒谈话，使徒约翰很忠实地记录了主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耶稣说，现在我要去父那里了，我去了之后会再回来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也说，你们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父。腓力对他说，主啊，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换句话说，耶稣指向他的工作，作为他的使命、他的位格以及他的权柄的证据，他指向自己所做的工作。他也说，我所做的事便见证我，他做的事就是证据，他在应验旧约圣经有关国度的预言，说到瘸子要行走，瞎眼的看见，哑巴能说话，聋子能听见。耶稣的工作使这些预言得以应验，他叫死人复活，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在应验神的国度的种种方面，因此他的工作就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证明。他所做的包括医治来到他跟前的病人，开瞎子的眼睛啊等等。他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回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换句话说，你们告诉他，我并没有真正的建立一个国度，没有推翻罗马政府的恶，而建立一个实质的可以看得见的地上的国度，凡不因为这个而跌倒的就有福了。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1章的第7节，经文说，他们走的时候，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施洗约翰在约旦河那一带传道，那里啊长了很多的芦苇。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下到约旦河来就是只想看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城市来到约旦河呢？你们想在那里看见什么呢？马太福音第11章第8到第10节，经文继续记载耶稣的话，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耶稣向他们宣告，施洗约翰确实应验了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开路先锋，他要在弥赛亚公开传道之前出来，为他预备道路的。马太福音第11章的第11节，经文继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换句话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在地位上比那些在旧约时代的信徒还要高。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地位上我们是比较高的。所有由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先知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神所赋予教会的特权却远超过他们的那些个特权。我们常常会想，哎呀，亚伯拉罕与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那是多么有福啊。还有啊，摩西啊，大卫啊，还有其他的人，他们都是多么有福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借着圣灵而能够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潜质是巨大的。神要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要借着他的灵给我们加添能力，这绝对是奇妙的。所以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微小的一位，也能够被神的灵所充满，而与耶稣基督在这个荣耀的团契中同行。而且呢，我们也比那些旧约的信徒拥有更大的特权。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1章的12节，耶稣继续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约翰被关在监牢里，不久呢，他就被砍头了。弟兄姐妹，天国会遭到暴力对待的，天国的王自己也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天国会遭到人类暴力的对待。马太福音第11章的第12到15节，经文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里不够明确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耶稣再来之前，在他再次降临在地上，建立他的可见的实质的国度之前，以利亚将要再来，而施洗约翰就是他的预表，因为他要带着圣灵和能力降临。所以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耶稣基督的降临，或者说是耶稣基督的有两次的降临。第一次是他到世上来要被钉十字架，受到暴力的对待。第二次呢，则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到世上来掌王权的。所以以利亚作为先锋，也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施洗约翰的出现呢，应验了以利亚第一次带着圣灵和能力降临到世界的预言。但是实际上，以利亚本人将会在耶稣再来之前来到世界。以利亚将会在主再来之前向犹太人说预言，不是向世界说预言，而是向犹太人说预言，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就是说，他将要带领犹太人回转，归向他们的列祖在父神那里的信仰。那么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意思呢，就是说，你能够接受的话，你能够理解的话，以利亚将要这样再来，你就接纳吧。假如你不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你就照自己的领会去理解吧。但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呢，是带着圣灵和能力而来的，是以利亚。他作为弥赛亚的先锋，却不完全应验了在马拉基书里所记载的那个预言。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1章的第16节。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他们在寻找娱乐。马太福音第11章第17节，耶稣继续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们在寻找什么？马太福音第11章第18和19节，耶稣又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到底人们想要什么呢？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施洗约翰来了，他像是一个苦行僧。他们说，哎呀，他那是被鬼附着的。耶稣来了，与人们交往，而他们却又说了，啊，你看，哎，他是个罪人的朋友啊，他跟税吏打交道啊，他是个酒鬼。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节，经文这样记载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有趣的是，这些在加利利一带的城市啊，当年遭到了耶稣的责备，现在呢，全部都已经被毁灭了，都变成了废墟了。事实上，伯赛大这个城呢，是到了近几年 才重见天日的。有些人以为圣经里讲的可能都是些虚构的地方，直到最近啊，考古学家才发现伯塞大这个城。但是耶稣曾经在这个城里工作，而且宣判了他们要遭遇灾祸。有趣的是呢，他们完全消失了。还有其他的城市，像提比利亚，它是希律王所居住的加利利省的首都。耶稣并没有提到提比利亚，今天的提比利亚还在，那个城市还在，但是加百农却消失了，伯塞大消失了，格拉逊也消失了。所以这些城市都是被耶稣责备过的，他们全都在地图上见不到踪影了。马太福音第11章第21到23节记载耶稣的话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加百农是耶稣传福音事工的大本营，那是他自己的城，他主要的侍奉都在这个城里进行。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大多数在加百农的城里以及这个城的周围展开的。基督行的大部分神迹也是在加百农行的，但是加百农的人呢却不肯悔改。耶稣说，加百农啊，我在你那里所做的工作，若是在索多玛做的，他们老早就悔改了。因此呢，主宣告对加百农的审判，说他将来必被丢进地狱里。马太福音第11章的24节，耶稣继续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嘛。一个人明白真理越多，得着的亮光越多，那么他要受到的审判也越大。所以当神审判的时候，他是按照我们明白真理的程度以及从神所领受的知识多寡来断定的。当然神审判的程度也按照我们所蒙受的恩典的丰厚程度来决定的。好了，弟兄姐妹，这次呢，我们分享就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基督徒能够拥有一个美妙的生命，这是叫我们何等惊讶的事啊！查克老师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特权，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只能够梦想的。因此，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绝不可以过于轻看那些特权。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我们做简短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严肃地思考不悔改的危险，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结束点评。
神并没有创造你，让你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活。假如你为自己的欲望而活，你的生命将是空虚、挫败和不满足的。但是，假如你为讨神的喜悦而活，假如你能够背起那轻省的担子，那么你的生命 将会是满足的、丰富的、完满的。事实上，正如大卫所说的，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生命将要像一个满溢的杯子一样。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再继续一起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